回到游东西，我是主持人小游。今天呢，哎呀，该怎么说啊？小游我本人就是想说，我要追求进步，所以以前可能就是每一次想到一个主题，可能都隔了很久之后我才开始写，然后或者是当下有什么很热度很高的时事议题类的东西，我可能会觉得我很有感触，但是我永远就是不会去谈，因为我就想到要做很多功课，我就有点懒得去做，所以呢，我就不会去做。但是现在的我经历了蜕变，我花了很多钱，我就要努力的把我一切的东西发挥最大的功用，这样。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就如我们标题所说的，终止妊娠这件事情，是念妊娠吧？
对
对，好。天哪，不是说要做好准备吗？好好，反正我们就要聊堕胎权这个东西啦。那原因是因为什么呢？相信大家看新闻应该都知道，法国国会于今年的3月4号，他通过把保障妇女堕胎这件事情纳入宪法。宪法还不是什么法律的特别规定啊，然后来去特别的去树立这个东西，然后让女性可以拥有堕胎权，没有，他已经直接把它上升到最最最高的那个宪法里面了。然后呢，他也是全球首个在宪法当中明定保障妇女堕胎权的一个国家。然后我发现呢，很多的女生，就包含我在内，在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回看台湾的法律，才发现，哎，原来我们的法律是长这样哦，原来女性在于终止妊娠这件事情，她是没有完全的自主权的，而且也还有很多地方是需要去改进的，就我们等一下会讨论到。好，但是在讶异之余，我觉得我们应该存在更多的感觉是说啊，怎么女性就是在于各种权益方面好像进步的也有一点太慢太慢了，所以可能会反而还带着一种无法理解跟悲伤的心情，大过于神奇这件事情。好，那因为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东西嘛，我想说，那我一个人来聊也可以，但是感觉显得有一点单薄，所以呢，我今天也一样找了一位身为女性，然后跟我一样正值20岁，就是婚姻跟结婚生子这件事情，就对我们来说都还很远的一位来宾。好，那就我前面废话太多，我们先让我们欢迎一下我们的来宾彭。
Hello， 我是彭。
其实他以前在 Podcast 上面是写 Fit Grace 啦，但是我已经习惯了，我都是叫他彭，所以我后来我变成改成叫他 Grace 彭这样。好。因为我就像我刚刚讲的嘛，婚姻还有生子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都还是有一点点的遥不可及，就算我们可能会多少想到这件事情，但是它可能不会是在我们人生当中排名前3重要会需要一直关注的事情。但为什么就是你会愿意来跟我聊这个话题，为什么这件事情对你来说也很重要呢？
虽然说现在我们也才20岁，但是老实讲，你也不知道你是不是5年后、4年后你就会生小孩了。
对，就是虽然说现在的人普遍比较晚婚，但是就算我们都做好一切安全措施，你怎么知道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生？好，就算你没有一切的意外发生，你怎么知道哪一天会不会突然发大财，中个头奖之类的，想说老娘现在就要生。
对对对，就不用考虑什么现实因素了，就直接
想生就生这样。
对，
其实我觉得我们会很需要讨论各项权益的问题，重点完全都不在于说是不是这件事情它离我很近，或者是我是不是它立马会损害到我的权益。我觉得讨论很多的问题跟权利这件事情，重点在于说，当你这个东西被剥夺，或当你需要使用这项权利的时候，你才去积极争取已经来不及了。
确实，
对，所以我们才会说很多事情我们都要时刻去关注，或者是我们都要去在意，原因就在于说我们不知道哪一天我们会需要它。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来好好的讨论这件事情，就是堕胎权这件事。那我觉得啦，在讨论堕胎权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先稍微的参考一下各个国家在于堕胎权这件事情上面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也看看台湾，我们可以发现说，哦，那是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或者是我们是不是有比较跟得上国际趋势，或者是没有。好，那首先呢，我们一定是要先来讨论的就是美国。 因为就是有个极大的反差嘛，因为法国不是最近把它纳入宪法，对，
但是美国的情况不是很，
反而有点像是倒退路的感觉这样，
而且它不是自由崇尚自由的国家吗？
对，它就是一个最崇尚自由、最崇尚民主的一个国家，结果哦，它为什么突然倒退路了呢？好，我们就要来讨论一下。首先呢，美国我们要先前情提要的事情，它原本是透过宪法的隐私权来保障女性的堕胎权。你有没有觉得你一开始看到隐私权，想说为什么是隐私权？
我就觉得这两个有什么关系吗？还是说它是保障什么的隐私？
对对对，好，那我现在来给你解释什么的隐私权。我觉得他们有一点点像是我们在讲那个你怀孕还没有满三个月的时候是不是不能说出去，
就是保密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的隐私权就是透过这一件事情来去做延伸，就是你还没有怀胎到一定稳定的状态的时候，其实这件事情是很多不可抗力或者是各种因素可能会发生，所以在这个期间呢，医生会有保密的原则，就是好像就是可能只有你或本人可以知道，或者是配偶可以知道，但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知道。反正他当初就是透过隐私权这件事情来去保障女性的堕胎权，就是我觉得听起来并不是那么直观。
你是说就是因为大家还不知道她怀孕了，所以她可以堕胎吗？
对，就是他是透过这一种比较
迂回的
方式，或者是又是绕了一个弯的方式来去解释女性的怀孕这件事情的隐私权，它就是有点绕。所以呢，也因为这样，你看我们在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都已经觉得哎、欸，好像有点绕。我也许解释的不完整，我先说，但是大概的意思就是，因为我觉得有点绕到我自己，可能也会有一点不知道我怎么完整去解释。所以呢，也是因为这样，罗素维德案才会被推翻，因为。其实还要再讨论到他们的政治的情况，就是保守派跟另外一个派，
激进派，
对，比较激进派，他们哎、欸，自由派，保守派跟自由派这样。因为一开始原本他们两派的人马在那个大法官上面是人数是差不多的，有时候可能是6-4，然后或者是有时候可能其中一个会跑票，然后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算是平衡的状态。但是呢，川普在卸任之前，他有紧急就是又再提名了一个保守派的人上去，因为有一个自由派的大法官是过世，所以他赶快再提名一个，导致说现在呢人数是完全不平衡的，好像就是变成是7-3这样，就是保守派7个、嗯、然后因为保守派他们就是对于堕胎权利这个东西，他当然是暂时着反对方嘛，所以呢他们就去说就是有点像是再去讨论这个东西，说哎、欸、不对 啊这个东西你去解释，有点像是我延伸的去补充说明了这个宪法，所以你才导致了这个结果。
嗯，
所以这样子其实并不应该可以直接受到宪法的保护。
对
对，所以他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呢这个东西就被推翻了，最后就变成说是由各州个别依法规定，所以现在就变成说美国是有一些州他可以堕胎，有一些州他不能堕胎。
嗯，
对，那我们在这边要特别提醒大家的事情是说，美国他主要会去反对堕胎这件事情是出自于宗教信仰。对、
哦，因为基督徒是没有办法去接受堕胎这件事情。
对，
那这样欧洲国家应该大部分也是因为这样子。
没错没错，就是主要如果是以基督教啊天主教这种宗教信仰上面来说的话、嗯、很多反对或者是不合法的国家都是基于宗教上面。对，好，再来呢我们要讨论到的是日本，因为我想说欧美国家大部分如果都是这样子的情况的话，那我们就举一个比较代表性的国家就好。我们接下来会讨论到的就是以亚洲国家为主。好，首先我们要讨论到的是日本。其实啦，日本早就知道了吧，日本就是一个性别极度不平等的国家，而且呢它有多不平等，就是在于什么 A 片啊或者是那种大男人主义上面啊，我们这些都不谈，我们就来谈一个我们跟这个话题比较相关的。他就是呢在关于批准女性生育健康药物方面这件事情，他推进这个东西很慢。那什么叫做女性生育健康药物？好，有点绕口，就比如说避孕药，比如说堕胎药，这些东西他都是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才推进。有多慢呢？我们先来讨论避孕药这个东西。 避孕药这个东西呢，他花了30年才批准。
30年，小孩都直接可以再生小孩了。
对，我想说，我这个女生我才刚出生，我要等30年，我才可以等到那个避孕药可以吃。我他妈30年，我可能早就已经怀孕，我可能都生……哎，不对，我像我妈，我妈30岁之前3个小孩都生完了。我光是一个避孕药，我要等30年，我才可以批准。但是来哦，不平等的地方在哪？治疗阳痿的药物只花了6个月就批准，而且只是批准哦，我还不是说我直接让它上市可以开卖哦，
嗯，
我只是批准这个东西哦。然后呢，因为前面那个嘛，避孕药花30年，然后阳痿药花了6个月，后来2种药在同一年上市，然后上市因为只是同一年嘛，一年有12个月，那你知道吗？阳痿药先上市，你就会想说，不愧是 A 片大国，
很怕自己不行。
对，很怕自己不行，很怕阳痿之后怎么样 ？AV 男优无法上阵，然后他们的 AV 产业重挫，会影响他们整个日本的经济的 GDP， 是不是？因为每次我刚开始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知道我脑袋里我已经觉得荒谬到，我觉得我是。没有什么生气，或是觉得哎呀怎么那么不公平，我觉得很好笑，
我看到也是先笑出来。
而且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男生在于性能力上面真的好在意耶，
是因为比较容易自卑吗？还是、
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就不是男生，
嗯，不知道，
对，不知道，就是好，假如今天女生她比较干，他需要用到润滑液、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对女人来说反而不是什么太会觉得羞愧的事情，不会，
嗯，
因为你会觉得说好吧、啊、我就
这
样，
就是正常的生理，
对，反应就是长这样，
对对对
啊。然后但是男生对于性功能够不够的雄壮威武，够不够的好用，诶，用用吗？
用
是用吧，好，反正就是在它的功能性上面有没有够强这件事情真的很在意，因为日本就很明显啊。但是我们要回过头来讲，其实是日本它是世界上最早通过堕胎法的国家之一，但原因是因为透过优生保护法。什么是优生保护法？优生保护法它其实有点像是我在讲那个基因上面的，
嗯，
它主要是想要防止有缺陷的婴儿出生，所以呢它才会以优生保护法这件事情来保障女生堕胎的权益。它其实一直是到了2022年的5月，他才终于准备批准避孕药。但是堕胎药这个东西呢，他是到了2022年才开始，就是批准说 ，OK， 那我可以让那个英国制药公司来去准备这个口服堕胎药这个东西。然后一直到了2023年才终于上市。
哦，
哎，应该说2022年以前，他们主要堕胎的方式是，比如说那个叫虹吸吗？或是直接用刮的，
嗯，
他就是没有办法透过
比较化学，以前是比较残忍的方式嘛，或者说只能，
我现在听到，我现在想到就觉得很不舒服，因为他这种方式比较容易伤害到不管是你的阴部还是子宫，
嗯嗯，
他是会比较多的伤害，是因为他你就必须要直接使用器具去伤害他嘛，
嗯，
然后来去堕胎嘛，
嗯，
但是因为。药物也伤害，但是两种的伤害，一个是比较像是化学伤害，一个是物理伤害，
嗯，
这样，所以他一直是到了2023年才上市哦，
2023年，去年啊，
对啊，对啊，对啊，是不是很压抑？这就是我查的资料，没错，不要太压抑，因为我到时候资料其实我都会放在资讯栏，大家。如果对这方面的东西都感到很好奇的话呢，你都可以去看，不管是我接下来要讲的刚刚讲美国，或现在讲日本，或是之后的韩国，再到台湾的各种法条，我都有把新闻法条都把它放上去，大家可以自己去参考。对，你看就是这么傻眼，就是这么傻眼，因为真的真的你会觉得说
惊讶到话都讲不好了，
对，真的就是这样。反正它就是非常非常的晚才上市这个东西，而且呢，女性在服用堕胎药之前，还是需要得到他们的伴侣同意。跟美国不一样的地方是，我刚刚不是有讲到吗？美国它主要会反对堕胎这件事情，是因为
宗教，
对，是因为宗教。但是日本不一样， 日本不是因为宗教，日本是因为他们长期的父权主义，就是比较大男人，
就难怪说就是治疗阳痿的药物会先上市，
对，
然后堕胎药或是避孕药比较晚，
而且晚很多，六个月跟30年耶，这个差了几倍，你知道吗？你都不敢算了。还有以及他们给予女性还有母亲这个角色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那这个东西就比较像是所谓道德上面的束缚吧，
就需要有母爱啊，温柔啊，或者是需要照顾孩子啊，你不应该会有想要杀生的念头。
对对对，讲的好像男人都没有父爱一样。对啊，所以就是这样，就是这一些的传统观念。好，所以呢，让堕胎更容易这一件事情，它变成说是很难啊，因为你看哦，光是这些要决定这一切的流程的这些机关，都是以男性掌权为主，所以呢，这些东西就变成说 ，OK， 他已经大男人主义了，然后你要去批准药物啊，或是管理这一个法条啊这一类型的东西，又是以男性为主要的主导机构，所以呢，他们就会认为怎么样？如果让女性堕胎变得更容易，那女性可能会轻而易举的，
他们就没有办法掌控女性了。妈，
你要这样讲也可以，因为他们就会觉得说，啊，如果这件事情变得那么容易的话，那不就一堆女生都会
想要堕胎，然后對反正
讲的好像女生都不会想要保护自己的身体，好像堕胎一点都不伤身体一样。他就是想要用制约，他想要制约女性，因为他就是让这整个过程变得很难啊，变得比如违法啊，不可以啊，然后让女生就觉得说 OK， 那我要对这件事情更小心。你现在去看这件事情是很荒谬的，那是因为我们是可能这个世代生下来的小孩，是这个世代的女性，我们有更多的健康教育，我们有更多的价值观，更多的意识跟价值观，我们懂得想要去为自己好啊，保护自己，但是以前可能就没有，或者是以前的男性就觉得女性就是需要男性的保护，
甚至说以前女性说不定也是受这样子的教育，所以他们也会理所当然的这样子想，
对，他们也会觉得说当然不可以同意这个东西啊，那这样子以后更多女生就是轻易的让自己怀孕堕胎，那要怎么办？No，
对，
因为这有点像是治标不治本，你应该要去教导的不是应该是说你要注意好你的那个避孕措施哦，不然的话很容易可能会怀孕，然后你要堕胎的话会伤害身体哦，不应该是这样子吗？好，那你知道为什么没有这个价值观吗？就是呢，其实日本人他们因为一直以来都没有所谓避孕药这个避孕方式嘛，他们几乎只有好像 3% 还是 30% 的女性是会透过避孕药这个方式来去避孕，其他的所有避孕方式都是以保险套为主。好，那请我们今天假如都是以保险套这件事情来去做避孕的话，等于说你避孕的掌控权在谁身上？在男性身上。你当然可以说啊，你也可以叫你的另一半就是戴保险套啊，或者是说啊，另一半都不戴套你还愿意跟他做爱哦，那这样不会是你的问题吗？可是各位听众，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日本是大男人主义，日本是受父权掌控长久的一个社会，所以说他们有像我在查资料的时候，我就有看到一个案例是说女性她就是这一位妻子，她不想要怀孕，她必须要拜托老公戴套，然后如果老公拒绝了，我不小心怀孕了，但我不想要这个小孩，我从头到尾我就不想要怀孕，我还要拜托老公签名让我堕胎，
拜托，
对对，就是一切的一切都要拜托，因为掌控权不在女生身上啊，你除非今天掌控权在我现在讲到好想哭，
我刚刚听到也很想哭，哎，
对不对？就很难过，因为没有掌控权，那就变成说我们要拜托，可是这些事情怎么会需要拜托啊？因为爱不就是应该要互相尊重吗？对不对？好，所以呢，除了这些东西会受到很大的阻碍以外呢， 就算现在已经有所谓的堕胎药了，它也让这整个东西变得很贵很困难，
而且这是长久以来的一个习惯嘛，或者说他们的避孕方式要一时之间要更改，或者说要习惯性使用事前避孕药啊之类的，也是非常困难的吧？
对，也是很困难的。对，因为像我刚刚说嘛，它让堕胎这件事情变得困难而且昂贵，有多昂贵？光是堕胎药这东西，它要花新台币22,600元左右。然后呢，这只是药物的钱哦，他们基本上还是需要在所有的东西，你必须要在医院里去吃，然后需要有医师或是那个护理师来去。在旁边去时时刻刻的关注你的身体状况如何，这样，所以你整个流程你耗时又耗费，因为你都要在医院完成嘛。其实像台湾堕胎药的话，你是可以带回家里用的。那不要问我为什么会知道，这应该可以讲，就是因为我以前的同事有经历过这个过程，然后他跟我讲他是当初是怎么样去经历这个整个过程的。对，那是哪里的同事呢？请大家不要好奇，因为我不想讲那么清楚，就是不想要让知道的人有猜测的空间，这样。所以就变成说，像我们刚像刚刚彭讲的嘛，这件事情它变得很吊诡，因为避孕模式这是一个生活方式，这也是就等于说它是一个价值观嘛，所以它就需要耗费时间去教育。
对，
等于说呢，其实日本停留在很后面哦，因为日本关于这个。身体自主权上面当然它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以外呢，它最优先需要去讨论的点，需要去再教育的点是在于他们的性教育方面，健康教育方面，还有避孕的方式。等于说呢，我们在讨论堕胎权这个东西的时候啊，没有，他们其实应该要先退一万步，
先
去讨论避孕。
对，他们要先想说我应该要先尊重伴侣的意愿是不是想要怀孕，
对，
然后我自己身为男生应该要更尊重吗？不需要，就是拜托这件事情不应该出现的情况，再开始再进步的去讨论说避孕的方式跟堕胎的方式。
对，反正就是很后面啦。当然啦，因为我在查这个资料的过程当中，我猜测我看照片，然后还有那个整个感觉上面，这个女性她可能已经是40-50岁了，所以我不确定现在在我的新一辈20几岁的年轻日本人是不是还是受到这个教育所影响。我相信应该是有所进步的，但是只是说我不知道她到底进步到了什么地步。毕竟2023年才终于出现，就是口服的堕胎药，她才上市。对，好。我们讲完日本了，请大家深呼吸。因为其实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女性是没有国家的？因为你看哦，我们在讨论各个国家的法律，当然各个国家会有不一样的法律的制定状态，可是你并不会因为这样你觉得哎好庆幸自己至少比较进步一点，你不会。因为 你会觉得说天哪，我们身为女性怎么那么卑微。我光对就是好，我觉得光是女性没有国家这件事情，我们有机会也许可以再挪一集来好好讨论为什么会去这样子讨论。好，所以我们先进步聊到下一个，我们来聊聊韩国。好，那因为我们要聊韩国的时候，我们要先讨论到一件事情。其实呢，韩国是在韩战结束之后，南韩开始实施堕胎禁令。我猜测啦，因为韩战这件事情等于说你需要有国力，你就等于说你不管男性女性你都需要。
对
对，所以呢他才会开始实施所谓的堕胎。那堕胎这件事情因为它变成是一个法规禁止的事了嘛，等于说如果你非法堕胎的话，女性会被判1年的有期徒刑，以外呢帮助堕胎手术的这个医生他会被判2年有期徒刑，还更久。因为就可能就说不行了，你还帮他做，等于说那个时期可能会有很多的人，可能会透过非法的模式，或是比较不是透过医师执照的一些场所，反而就是可能在一些比较黑的地方去处理这件事情。好，那因为韩战结束之后，我们后来年代到了1960到1980年代， 因为他前面是实施禁令嘛，但是南韩政府开始有点想要控制人口的成长，所以开始推行就是说减少每个家庭的儿童数量。但是呢，他就是主要都是以提倡降低生育率，但他并没有严格的执行这个法律。对，哪一个法律？就是堕胎这个法律啦。就变成说，因为我开始提倡这件事情嘛，所以好，你如果偷偷的可能还是堕胎啦，不小心还是堕胎啦，
嗯，
哦，那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嗯，
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就没有很严格的执行那个堕胎的禁令。然后是一直到了两千年这个年代，生育率开始下降了，他又再一次开始打压那个非法堕胎，就等于说女性的堕胎生育这一件事情，它更多的完全是在于政治上面的考量，
就是这个国家的生育率高不高？
对，生育率高不高？这个国家现在需不需要更多的人？对，所以呢，一切都是政治上面的考量。所以呢，堕胎这个争议是一直到了2017年，有超过23万名的南韩民众，他开始联署要求政府说要把堕胎这个东西合法化。然后再加上年轻世代的人开始，嗯，就像我说的嘛，因为我们是新世代的女性，我们可以接受到更多的价值观，我们可以看到更多国家的案例，所以呢，更多的年轻世代开始去支持这件事情，迫使强迫南韩的政府到了2019年4月11日才做出重大的裁决，然后认为现在堕胎禁令啊什么的已经是侵犯到了妇女的自由选择权，所以呢，南韩政府才在2020年12月31日以前，也就是你必须要在2020年这一年赶快解除这个长达数十年的禁令。我跟你讲，这你的表情跟我当下的表情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你没有透过法国这件事情，你都不知道原来这一切关于堕胎的事情是拖了这么久，
甚至就是这个位数年，近几年呢？
对，它离我们太近了，
就近到你完全不敢相信这是现代社会。
对，对，对，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可能会理所当然的以为，啊，女性现在在这个社会，甚至哦。很多男性可能会讲说，拜托这个世代齁，女性的权利又比男性还高了啦，来啊，传这集给他听啊，传这集给他听，来看看女性光是自己身体的自主权上面有多么的可怜，多么的卑微，多么的没有资格。因为你知道吗，就光是女生这件事情，为什么 我一而再再而三要强调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堕胎这件事情已经不单纯，它不应该单纯只是因为政治，他不应该只是为了国家而好，他更多的事情是，你是人，你有你自己的个人追求，女生也是人啊，她也有自己的个人追求啊，为什么我没有资格去就是掌控自己的人生吗？对，好，那大家，我们听完了韩国，听完了日本，听完了美国，我们要进入台湾咯，因为离我们更近了嘛，大家一定又会更需要深呼吸来去讨论了。
嗯，
好，那就请大家来跟我们做好准备，进入台湾的部分。那台湾的目前呢，关于堕胎这件事情啊，它主要是受到一个法律叫做优生保健法。所以说呢，优生保健法我们刚刚在日本的环节有听到嘛，它是一开始会有这个法律呢，是类似的概念。它主要就是以优生学的角度来去主导这整个法律。所以呢，也不是说为了女性哦，先大家注意一下，主要还是为了整个社会啊，就是那个达尔文吗？
对，后代健不健康？
对，后代健不健康？
能不能在这个社会上生存？
对，有没有跟进步这样子？
嗯，
好，所以呢，目前是受到这个优生保健法的管束，但是呢，其实目前正在讨论修法，要把这个法律呢改成生育保健法。那改变的方向呢，我等一下会来跟大家讨论。我们首先先来讲一下原本最初的状态。因为毕竟我们现在还是受到这个法律管束嘛。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先讨论到的是到底哪一些人可以就是堕胎，或者是堕胎有哪一些的限制。首先，未成年然后没有结婚的人呢，需要受到法定监护人的同意才可以去执行堕胎。所以呢，就是假如你今天是一个16岁的妹妹啊，或者是那种高中，有多多少少听过这些案例嘛，
嗯，
你假如怀孕了，你想要堕胎的话，
爸爸妈妈，
你一定要让家人知道，你绝对要，
对，
你绝对不能就是去正规的那种医师诊所，医师诊所你知道吗？其实医师诊所他不会直接通知，他不会直接通知你的父母叫他来，因为他还是需要有那个隐私权，
嗯、oh. ，
就像我们刚刚讲那个嘛， oh. 美国一开始是透过隐私权保障嘛，就是一样的概念，
嗯、mm-hmm. oh. ，
他是不会直接通知的，但是他一定会建议你，如果想做这件事情，就是需要有法定监护人的签名，
嗯、oh. ，
你才能够去执行这一个手术。再来是成年但是未婚的人呢，他就是可以自行签同意书，所以你就可以去就是嗯，可能在几个月内啊或是几周内啊，你就可以透过口服堕胎药的方式来去进行堕胎。
嗯，
好，再来就是第三个，就是有配偶的人就是需要经过配偶的同意。为什么刚刚前面第一个会说未成年未婚？因为其实16岁就可以结婚了。
嗯，对
对，所以假如你今天未成年但是你有配偶，那你就可以不用经过所谓的法定监护人来的同意，但是呢你需要经过你的配偶同意，你才可以去执行堕胎这件事情。那还是有所谓的特殊情况，就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嗯，大家可能会最常讨论到的，就是假如你是非自愿的怀孕，假如你是比如说遭到强暴啊或是诱奸，然后你怀了这个小孩，然后你想要堕胎的话， OK， 那你是可以在24周内执行堕胎。或者是第二个，胎儿的生父是法律规定不能跟妈妈结婚的对象，比如说你的兄弟姐妹，
六等亲，
对，六等亲内就是、嗯、对。其实这东西吼，就是稍微要讨论到所谓的道德，比如说你到底能不能跟六等亲内的人谈恋爱。哦，我觉得这个话题是有趣的，我们也许有机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来特别讨论一下这个东西。好，再来是第三个，胎儿如果是有畸形发育的可能，就比如说父母可能有遗传疾病啊、传染疾病啊或是精神疾病史的话，你就可以堕胎。好，再来是最后一个，医生认定如果因为这个怀孕或分娩可能会危害到孕妇的健康，或是整个影响到孕妇的家庭生活状态的话或心理状态的话，都可以堕胎。但是我因为我刚刚特别强调嘛，这些情况底下必须要在24周内你就去完成人工流产，也就是堕胎。所以等于说假如你怀孕超过6个月以后的话，就不能够去执行这件事情。好，那这就是我们目前所受到的管束状态。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就是修法的方向。好，修法的方向第一个呢，因为首先第一个他已经改名字了，他就没有叫做刚刚讲的
生
对
保健，叫生育保健，
对，他就改成叫做生育保健了。第一个呢就是想要减少所谓的歧视，因为优生保健他名字上面就写啦，我就是以优
生
学
的角度、嗯、
对，所以你不够好你没有资格。所以减少歧视方面呢，就是比如说他主要是针对身心障碍者这方面，因为他这个词有点像是我有点暗示说，你如果今天是身心障碍你不适合生小孩。对，那我想问鹏，就是你对于这一个第一个减少歧视方面，你的想法是什么？
我觉得当然就是说如果是本身是身心障碍者，然后他真的很希望有这个小孩，但是那我觉得当然是 OK 的嘛，但是医生一定也会跟你提前先讲好说，那这个小孩生出来之后可能会有什么样子的状况。那这件事情你可不可以接受，又或者说你在站在你这个未出生的小孩子的立场想，
就你为他好的话，
对，你为他好的话，你觉得这样综合评估下来是不是可行的？那就是 OK。
对，其实我觉得我第一时间看到这一个东西的时候，我的想法是，我觉得我们身处在这个世代一直在越来越追求，就是生而为人你就是需要拥有平等的权利。对，所以呢我对于这件事情，我就像鹏讲的一样，我反而第一时间完全不是想到歧视方面。我第一时间想到的事情就是你有没有为小孩好。
对，我因为刚刚在讲的是说，当然就是我们先撇除说我们支不支持那个身心障碍者有自己的小孩，但是 我站在医生的角度去告知你这件事情，或者说你在自己生小孩前做的考虑，就是为了这个未出世的小孩子好吗？
对，因为我们理想中的状态啊，我们先说理想中的状态，小孩就是因为有爱而诞生的一个结晶。对，那我们既然是带着这么有爱的状况底下来去决定要不要生小孩的话呢，那是不是生小孩这件事情就是要以小孩的考虑为优先？因为我们在讲减少歧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站在的角度是以那一位身心障碍的人来去说，哦，你其实也拥有就是生小孩的资格，拥有生小孩的权利，这件事情当然 OK 很棒，我也是这样认为，所以我才会觉得说 OK，不是说要歧视，但是假如你今天觉得你生了这个小孩，你可以给他良好的教育，你觉得你给他的也是100分的话，那我也会很支持。对，但我所谓不支持的原因都很单纯，不是因为你是身心障碍，而是因为假如你不够有责任，
或者说你没有办法保障这个孩子未来的成长环境。
对，那我觉得这就是很重要，就是要讨论到责任上面的问题了。假如你今天是一个身心障碍，但是你跟你的另一半就是一个超级情绪稳定，然后家庭的状况经济状况也是超级稳定，你觉得你可以给你小孩所有一切最好的爱跟经济状况的话，那当然是 100% 支持啊。你比那些情绪不稳定有焦躁倾向的那些所谓健康的正常人来说的话，你是更有资格去生小孩的。
没错，
对，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你修正这个词，让这个整个法律的名称听起来更少歧视，我觉得是一个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向。对，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再进一步讨论是后面的东西，而不是停留在表面上面。对，好，那再来我们要来讲的是第二点的修法方向，是呢加强女性当事人的自主性。也就是说你应该要让女性有更多的权利去生小孩嘛。那其实在讨论到第二点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就要讨论到就是所谓的胎儿的生命权跟女性的身体自主权到底，因为它是谁 VS 哦，我们讨论这个东西的话就是 VS， 那就是谁比谁更重要嘛。
我觉得这件事情又可以推回到刚刚那一点，就是说，好，今天我们来假设一个问题嘛，你在让这个小孩出生前，你有问过他的同意吗？
对，我跟你讲，现在只要过得不好的年轻人就会讲说，拜托，你当初生我的时候，你有经过我同意吗？这一定是大家很多人都听过的一句话吧。所以我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最直观的想法就是胎儿生命权是谁给的？老娘给的。因为 我没有让你出生，或者是你还不是一个人之前，你就是没有生命权啊。而且我们要再进一步讨论生命权这个东西是谁赋予给谁的，都是人赋予给人的啊。它是经过社会，是经过人的制定它而诞生的一个权利。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一切之前，你不得先是一个人吗？
而且会争吵这个胎儿生命权的团体，是不是本身就很反对任何情况下的堕胎？
对对对对对，所以像是美国有一些的特殊的州的话，假如你今天是受到强奸，你还是得生，
对，
因为你就是不准堕胎，就是这么的情绪勒索，这可以算是情绪勒索吧？而且这个给予女性的一个道德上面的束缚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今天会反对堕胎跟在讨论胎儿的生命权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其实就进一步来给女性甚至给男性一个所谓的道德束缚，因为仿佛你今天堕胎你就是杀生，
对，你就是很不好的人，你就是
没有道德，你就没血没泪，你就是没有爱，你没有资格再当父母，所以这件事情就是非常的可怕的啊。可是这不就先有鸡先有蛋的问题吗？因为 我每一次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想法都是这样，我如果没有让这个小孩诞生，或者是我没有决定怀孕的话，这个小孩怎么会有生命？他没有成为人之前，我们谈什么权利？而且我们要进一步讨论的事情是说，那如果今天他就是其中一方就是不想要生小孩的话， 那他生下来会快乐吗？
这就跟前面讲的差不多啊，就是歧视的部分，就是说我们不应该考虑的是胎儿，我们要考虑的是婴儿。
对，我对对对，我们要考虑的是婴儿，因为他长大成人的这过程当中，总是需要
各种爱、各种关照，然
后对，
他是要在一个幸福的环境下长大。如果说今天有任何一方，就是父母有任何一方不想要他，他出生了，他是快乐的吗？
对，有没有听过阿德勒讲过一句话？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你真的愿意为了所谓胎儿的生命权，为了所谓道德上面的束缚，然后道德上面的罪恶感这些事情，然后去让一个生命经历一辈子的磨难跟一辈子的痛苦吗？我不觉得这件事情比较有道德。
我也这样觉得，
对吧？好，然后再来第三个是第三个方向，就是呢，已婚的妇女就可以不用再经过配偶的同意，只要经过医师的评估认定，你就可以直接去进行人工的流产。而且这个东西包含了，就是说其实如果你今天是未成年的少女，她如果想要生小孩，然后但是她的法定代理人觉得你不能生小孩，这件事情也不会变成说都是法定代理人，就是比如说她的妈妈或她的爸爸所决定哦。假如今天哦，我未成年，我16岁我就怀孕了，但我今天就是想要把这个小孩生下来的话，或者是我今天就不想要把这个小孩生下来的话，是会有司法或行政机关去介入的、哦、就不会变成说你未成年，所以你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
嗯，
对，这是一个 修法的方向。好，那再来讨论到第三个点了嘛，就是不用再经过配偶的同意。但是这一件事情呢，大家延伸会觉得质疑这个法律规定的方向，就是说假如今天完全只有女性她可以自己决定说我要不要生小孩的话，是否对于配偶而言，她已经过度的失去掌控权跟决定权？掌控，再重复一次，掌控。掌控这件事情好像对男性来说是一个比生命很重要的事情，比我生而为人， 我一个女性，我有子宫，本来就要承担这一切，月经这什么什么一大堆的东西还要重要。
掌控啊，其实我不太认同或者是怎么样子去讲掌控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掌控这个词确实不太好。
对
对，但是如果说比起刚刚讲的胎儿生命权，那现在讲的是自主权跟配偶的权利的问题嘛，
决定权。
那我是觉得其实假如说今天就是男方有信心保证可以给胎儿一个很好的
生活
环境，对，然后但是今天就是女生她不想要有小孩，那这件事你也很难讲啊。就是如果说今天女生就有这个权利，她可以直接把这个小孩打掉，其实对一个真正有爱的父亲也是很受伤的一件事情。
对，也许是不公平的，也许是不公平的。好，其实呢，因为我想说啊，那我们要讨论这个东西，我总是需要有一点男性的意见吧。所以呢，我昨天其实有跟我男友讨论到这个问题。我说哎、欸，我明天要录这个 podcast 哦，你来给我就是问一下，你觉得对于这个修法问题是怎么样子的想法。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会不会觉得说假如未来就只有女生可以决定要不要堕胎的话，对你来说不公平？我说你是支持这个法律还是不支持，或是你有什么质疑的 方向吗？他说我觉得很好啊，女生就应该要可以完全自己去掌控这个东西，她就应该要自己可以选择。我就说可是你不会因为你想要这个小孩，或就是假如今天是一个男生他非常想要这个小孩，可是女生不想要小孩，那这样子的情况怎么办？你不会觉得不公平吗？他就说他觉得退一万步来讲，这个东西要不要生小孩你早就应该要先讨论好了。
嗯，就是
对，
要沟通啊，
你早就应该要先沟通好了、嗯、你怎么会让这个问题发生？我就说 OK， 可是没错，你讲没错，但是如果就是发生了呢？他就说假如今天女生就是不想要，然后你强逼着她生下来，那这样子对小孩好吗？这个男生可以嫁哦。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对，那这个东西，
欸確實欸、如果说、嗯，因为照你男朋友的说法，就等于说这件事情是事先沟通好，所以等于说小孩子不小心，就是不小心就怀孕了，还是就是可以走正常的流程，然后签署，然后堕胎、
嗯。对，但是假如今天就是不要呢？对啊，今天女生就是不要啊。
对，
那如果不要的话，她、嗯、就她也一样，她也觉得那就堕。他即使心里会觉得很难过，
嗯，
他即使会觉得很受伤，但是他觉得，
因为这是沟通好的，对
对，或者是说，今天即使、嗯、今天我们就没有先沟通，
嗯，
我不小心真的女生还是怀孕了，
嗯，
男生超级想要，但女生就是不想要，他也觉得堕胎，为什么？因为今天他就觉得说，如果我还是让这个小孩出生了的话，他不会快乐、
嗯、
他不会幸福，这个家庭不会健康，
对，
因为一定有其中一方一辈子觉得哀怨，
因为这就跟我们刚刚讲的，我们比起自己可能
更要
去考虑
的是下一代，
对，
是下一代，所以他会觉得说，假如今天他很想要小孩，可是女生就是不想要，代表什么？他们的价值观出现落差，所以他会觉得，
而且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小孩就是在没有爱的情况下出生的，
被生出来，对，因为没有任何一方想要退让的话，那他觉得那就是堕胎，
嗯，
然后离婚，
嗯，
因为价值观就不一样啦，
哦、对
对吧？你就想要有小孩啊，嗯、他就不要啊，
嗯，
那代表说你们两个已经。想要追求的人生的目标，想要追求的人生，想要追求的家庭状况不一样，
嗯，
那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因为谁也不用委屈谁，对，所以他的想法就是这样，就是离婚，所以啊，这个想法我只能说模范生，
直接戳中你的心，
因为跟我想的完全一样啊，
嗯，
跟我想的完全一样啊，我们当然要说嘛，这东西怎么会不先讨论好？
嗯，
对，这也很奇怪。可是我们今天法律它就是需要去考量到的情况就是很多种，
嗯，
它就是要考量各个情况，
嗯，
你不要说什么有没有血，有没有泪，还是你有没有道德，还是你有没有罪恶感，或者是那个小孩会变阴魂会跟着你还是什么？我跟你讲啊，你今天出生那个小孩不快乐哈，他就不是他不是阴魂啊，他也是一个真的活生生哀怨的人，一辈子对你万叹，这没有比较好啊。对啊，我觉得大家就是怕鬼啦。好啦，也不是这样讲啦。所以说呢，你在讨论到什么，嗯，配偶会不会失去完全的掌控权啊、决定权啊这件事情，嗯，我们无论如何，我觉得贯穿整个这个主题的主轴，第一个，女性她要可以掌控自己生命的权利；第二个。你到底生小孩是为了小孩好，还是单纯你单方面的自私自利？那这个也是我们要去着重考虑的点。
嗯，
对，我们已经不会单纯只是在讨论所谓女性主义啊、女权啊，我们基本上讨论一个点，就是要讨论更多其他层面嘛。
对
啊，好，再来就是有的人会有所质疑的事情是呢，生育率会不会降低？来，我就问鹏，台湾生育率？全球排名第几？
嗯，大概也就个一吧。
对啊，生育率最低啊，
一倒数第一，
倒第一啊，倒数第一啊。哎、欸，我就觉得很好笑哎、欸。好啦，你要说的话，会不会生育率继续降低？会啊。可是，请问，我跟你讲，这个回答就跟你说，哎、欸，你让同性婚姻就是合法，会不会生育率降低？是一样搞笑的事情。
对。
因为你好，你今天你不合法，现在的年代也不是过去那个年代，也许过去的那个年代真的会因为各种的世俗，然后社会眼光，所以假如今天就是一个男同性恋、
嗯，
我仍然娶了一个女性，我娶了一个妻子，然后我再让那个妻子怀孕，然后她可能多年后到了现在，也许她已经
突然出轨，
对，五六十岁了，她才终于出轨，
嗯。
有没有看过那部电影叫做《谁先爱上他》，就是那个邱泽，
嗯嗯，我知道
演的那个，对啊，就是会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啊、
嗯、
那我讲真的，其实生育率这件事情，你说环环相扣，对，一定所有事情都会有所影响，但 跟你讲啊，生育率低齁，最主要的原因绝对不会是因为女生到底能不能有自主堕胎的权利。我觉得这件事情搞笑，真的，我笑死。你我就问鹏，你今天想生小孩，或者是你不想生小孩，原因到底都是什么？你想生不敢生，原因是什么？
都是为了自己现在的生活考量，好吗？就是你不管从你自己心智够不够成熟，或者说你够不够有经济能力去抚养下一代，就是从各个自己的层面来说，我们自己决定说我们要不要生下一代。
对，
我们不会因为说哦，今天
国家需要我，
需要哦，对你不能堕胎，
对啊，
然后就会有下一代。
对啊，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齁，你要说生育率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要该讨论到的是其他层面，比如说整个国家的经济，比如说整个国家的安全，整个国家的情势，我生了这个小孩，还有整个世界的安不安全，会不会世界就是因为全球暖化，整个人或者是食物中毒，整个人都死掉，就是变成说哦，优生学啊，优生学，人类不适合地球，会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发生？会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不生，其实很大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些，
就反而、哦、对现代人，我跟你讲，现代人就是。会为下一代考虑，所以才决定要不要生小孩。可是这样子的想法才是正常的、啊、正确的、
啊。对啊，你我，哎呀，我只能说啦，很多很多长辈会说，哎呀，现在的人哈，想东想西，要求东要求西，哎、啊，我还不是这样活过来了？当初的人还不是都这样生十几个？你说穷养，还不是都养过来了？哦，我真的头好痛哦。对啊，所以有些人才会活得这么想死吧。好啦，所以我真的觉得说齁，生育率会不会降低，我们应该要讨论到的并不是所谓的女性到底能不能决定自己堕胎，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完全就是在拿女性来当挡箭牌，好像、嗯、对啊，现在就是
千错万错都是女性，
对，都是
女主的错，
对，都是女人的错一样，还有都是同性恋的错一样。好，我们都没有去稍微的去讨论其他的好像更主要的原因吗？对，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啦，我们讨论到了堕胎权这个东西，我们除了希望可以让更多的人理解到，不要再去说什么哦，女性现在在这个社会的权利已经高过于男性啦之类的那些鬼话屁话。对，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我包含我自己，我也希望听众透过听完这一集节目之后，你可以更发现，也许你原本以为很进步的一切的状态，背后很多的法律啊，背后很多的社会价值观啊，考量的一切内容啊，其实都很不现代，其实都非常的后面，非常的，我可以用落伍来形容吗？反正我觉得重点就是说 OK， 我们可以在透过更不一样的角度来去看所谓的女性主义，我们再透过更不一样的方向来去看看女性在这个社会，在这整个世界上面生存，其实面临到的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困境。我刚刚在想要用处境还是困境，我觉得真的是困境欸，因为我们除了要去对抗的道德，我们还要对抗法律，我们要对抗各种的不理解不谅解，我们甚至要去为了一个还没有出生的生命来去首先就要牺牲掉自己。那这样子，天哪，下一代还要生女儿吗？我就想到她一出生她就要受这么多的苦，我就觉得很干，对吧？好啦，其实我觉得我因为在意这个议题，所以我才会去追这个议题，所以我才会去讨论这个议题。那我未来一定也会讨论更多更多让女性听众甚至让男性听众听了都觉得很沉重的议题。我自己每一次做这些资料的时候，我都觉得哦，心很累很难过，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开始慢慢在进步了，就是其实这些议题我们就是要多接触，我们多接触之后我们会有更坚强，我原本想健康，对，也可以更健康、更坚强的想法跟心智、
心态，
对，心态，
在每一次去看他的时候，都可以更
理性。
嗯，
我们需要感性没错，但是法律的改变， 然后
或是处理问题的方式都需要更理性的做法。
对，都需要更理性的做法。我也是因为今天相对理性了，所以我才可以坐在这边没有哭，没有掉任何一滴眼泪，只是眼眶泛红的在跟大家讨论这个议题。
嗯，
对，所以我觉得呢，嗯，也许表面上面来看，女性整个在社会，在整个世界的权利进步很多了，没有错。但其实还有更多边边角角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是还需要我们的关注的。
嗯，
对。所以呢，谢谢大家今天就是听我聊完这一集。那希望这一集大家听完之后的心情不是太复杂，或者是即使你很复杂，我希望你跟我一样提起勇气，我们来去面对这个议题。
然后也可以再重复的去做思考。
对，
因为像我刚刚听完她男朋友回复之后，我就觉得说，哦，对，其实不是我原本想的那样，其实后面还可以延伸出就是说这样子的解法。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讨论任何议题都是这样啊，我们希望大家秉持着的一个心态就是可以修正自己的价值观的一个心态。当然你要有所信念嘛，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呢，也许你多多去听听不一样的人的立场跟处境，你也许会有所改观这样。所以呢，很谢谢大家今天听完这一集，那未来我一定也会就是再继续带来更多关于女性的处境方面的议题，那希望大家是会喜欢的。但大家如果不喜欢的话，爱莫能助咯，我还是会聊。好啦，那希望这一集听完对大家来说是有所帮助的，或者是你觉得你身边有哪个男性呢是需要受到教育的，来，没关系，我可以当坦克，这一集传送给他，好不好？他如果有什么问题啊，欢迎叫他来找我谈。有种上节目一起聊。结果真的有人有种，反而我没种。好啦好啦，我们扯远了扯远了。我们这一集呢就是先跟大家浅浅的谈了一下这个东西，那如果大家有什么其他想法也欢迎留言跟我一起分享做讨论。那我们这一周就聊到这边，我们就是先谢谢彭来跟我一起聊这个很难过
哦，确实很沉重
又很沉重的一个议题，有机会再找你聊一些开心的啦。
好好好。
好啦，那我们这一集就聊到这边啦，我们就下一周见咯，拜拜
拜拜。